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8月30号北京时间晚上10点，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直播的时事经纬，我是赵婉成。 这次节目的重点包括欧盟主席表示乌克兰危机正走向绝境，美国国务卿克里呼吁建立广泛国际联盟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他的首要任务是推回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在伊拉克已经取得的进展。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同西方因为乌克兰问题交恶，正在推动俄中武器贸易。 印度与中国的友好关系最近持续升温，部分原因是为了抗衡中国。另外有报道说，广东电视台的新闻频道9月1号即将全面以普通话取代广东话播音。我们要节目中探索广东省推广普通话、废除广东话的新动向。我们也还有其他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 首先，我们来关注几则最新的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说，乌克兰危机正走向绝境。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布罗申科星期六在布鲁塞尔与欧盟领导人讨论乌克兰危机问题。有报道说，亲俄罗斯分离分子在乌克兰东部抗击政府军的战斗中取得新的胜利。巴罗佐就此发表评论说， 欧洲准备针对拒信向分离分子提供支持的俄罗斯采取新的措施，但是政治解决的门仍然敞开着。乌克兰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发言人李申科星期六说，反政府武装不断加强军力，乌克兰军队被迫撤出了东部的几个城市。乌克兰军方星期六早晨说，俄罗斯导弹星期五在政府军与反叛武装交战的东乌克兰击落了乌克兰的一架战斗机。 军方声明说，乌克兰一架苏-25型战斗机星期五被击落，驾驶员安全逃出，但是乌克兰没有透露战机被击落的地点。乌克兰周五宣布寻求全面加入北约，基辅在其东部边境一带继续与叛军作战之际，正在寻求西方军事援助。分离主义者在3天的战斗之后，看起来已经掌握了边界重镇新亚速斯克。 俄罗斯总统普京指责乌克兰镇压该国东部的反对派，欧洲和美国领导人则指责普京大力支持分离主义分子。北约估计大约有1000名俄罗斯军人正在乌克兰境内进行非法军事行动。北约秘书长拉斯姆森周五表示，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附近部署了数千名随时准备投入战斗的军人。非洲南部小王国 莱索托的首相逃往南非，躲避了他所说的政变。目击者说，军人在莱索托街上巡逻，并占领了政府建筑。莱索托军方将领说，当地已经恢复正常。莱索托是南部非洲的一个山区小王国，周边完全被南非包围。星期六，首都马塞卢听到了枪声。目击者说，军队占领了至少一个警察局。 首相托马斯·塔班尼说，军事行动等于是政变。他对美国之音说，他是在接到有关军方打算暗杀他的情报之后逃往南非的。塔班尼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说，他在莱索托治理腐败，所以有人企图政变。他呼吁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帮助恢复秩序。据报道，莱索托脆弱的联合政府大约几个月前解体。 该国1966年独立以来多次发生政治动乱。在另外一方面，阿富汗官员说，塔利班叛乱分子星期六对东部城市贾拉拉巴德一个情报总部发动袭击，造成至少6人丧生。一名叫做艾哈迈德·沙赫的目击者表示，一大早他们还在睡觉的时候，突然听到枪声，紧接着是一声巨响，发生了爆炸。 他一出门就弄得满身灰土，他们家的窗户都炸碎了，他跟孩子都受了伤。格奈哈尔省省长的发言人说，这是一起自杀汽车炸弹袭击，袭击引发了长时间的枪战。医务官员说，至少有45人受伤。 塔利班发言人已经宣布对这次的袭击负责。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要来关注有关于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一些新的主张跟看法。美国国务卿克里就呼吁建立广泛国际联盟。克里在星期六《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说，以美国为首的最广泛国家联盟做出的统一反应将有可能遏制这个恐怖组织。奥巴马总统本周淡化了美国将空袭扩大到叙利亚的可能性。奥巴马说还在研究对付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的战略。白宫发言人厄内斯特说，总统具体讲到了针对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的军事选项。为面对叙利亚境内的一些挑战，我们已经采取了一系列与那里整体形势有关的行动。五角大楼发言人海军少将科比说，如同在伊拉克准备采取的行动一样，军方正在为总统可能下令攻击伊斯兰国目标做准备。科比说，叙利亚部分还比较新，我们继续就各种选项仔细规划，这是我们的工作。然而这并非意味着规划人员在基层规划的同时，高层人士准备坐下来仔细审阅。作为一个跨部队的团队，我们还没有进入到那一步。科比少将表示，美国已经在伊拉克进行了空中打击，帮助伊拉克和库尔德部队夺回了主要位于摩苏尔大坝附近的设施。他说，只要伊斯兰国极端分子威胁这些设施，空中打击行动就将继续。五角大楼说，美国军方在伊拉克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行动平均每天耗资$750万。海军少将约翰·科比星期五说，美军自六月中旬开始加大了在伊拉克的行动，导致支出增加。美国总统奥巴马则表示，他的首要任务就是推回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在伊拉克已经取得的进展。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星期四对记者说，目前还没有成型的战略，但是他说正在努力建立一个联盟，以处理伊拉克和叙利亚危机。
我感到鼓舞的是，到目前为止，该地区原本在许多事情上观点不一致的国家，正在日益意识到伊斯兰国对他们的威胁是第一位的。我已经派克里国务卿前往该地区，继续建立应对威胁所必须的联盟。
奥巴马表示，美国继续对伊斯兰国在伊拉克的目标进行定点打击，称行动已经致使伊斯兰国损失了武器和设备。奥巴马没有公开表明是否会立刻对伊斯兰国在叙利亚的目标进行空袭。
我们将继续支持叙利亚内部的温和的反对派，部分原因是我们必须要给予叙利亚人放弃伊斯兰国或者是阿萨德的选择。我看不到阿萨德能够给这一逊尼派占多数的地区带来和平与稳定的任何迹象。阿萨德目前为止也没有表示任何愿意分享权力的意愿，或者以任何有效的方式处理该地区长期存在的不满。
奥巴马说，伊斯兰国已经在叙利亚找到了避风港，而叙利亚军队无法进入伊斯兰国控制下的地区。叙利亚本星期表示，欢迎美国和英国帮助打击武装分子，但必须与大马士革协调。美国官员说，他们不会首先与叙利亚磋商，因为阿萨德已经失去了领导的权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今年三月份发生的马航370客机失踪事故，现在呢，澳大利亚、马来西亚还有中国官方再次强调他们在调查这个事件上的决心。三个国家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召开部长会议，讨论在客机疑似坠毁的印度洋到澳大利亚西岸城市佩斯之间的这个海域呢，要进行新一轮的调查跟搜索。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莫瑟从悉尼发来的报道。
马航370客机的失踪是现代航空史上最大的不解之谜。新一轮的深海搜索预计将于下个月展开，覆盖印度洋上超过10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面积。为了准备这次大规模搜寻，目前已经规划出87000平方公里的海域。 官方发出消息说，周四他们根据今年3月8日飞机失联当天的信息进行分析，进一步限定了搜索范围。澳大利亚官方对这次搜索持谨慎乐观的态度，他们希望拥有先进追踪技术的船只能够最终找到这架消失的波音777客机。澳大利亚副总理奥伦·特拉斯说，目前他们正在尽一切努力来解决这个失踪之谜。
The level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hat's been associated with this search has been truly outstanding.
为此次搜索而展开的国际合作是不同凡响的。马航370的遇难者与他们的家属并没有被遗忘，我们会尽一切努力找到飞机残骸，解开这个不解之谜，帮助他们找到结局。
荷兰的灰顾公司为主的一支新的搜索团队也将进入位于澳大利亚西海岸城市佩斯附近的神秘深海世界。荷兰公司主导的搜索船只配备先进的声纳追踪装置、多波束回声测探仪和摄像机。近期对海床的勘探表明，印度洋部分海域最深可达1500米深，这比人们想象的要深许多。今年3月初失踪的马航客机计划从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飞往中国首都北京，机上共有乘客和机组人员239人，机上多数人员来自中国，其他人来自多个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和马来西亚。周四的会议结束时，各国官员重申搜寻马航370的决心。中国交通运输部副部长何建中参加了此次在堪培拉的会议，他对记者说，
我们通过自身的努力和行动来真正地做到我们三国政府交通部门所达成的协议，保持搜救工作做到不间断、不停止、不放弃。
此次堪培拉部长会议签署了3方协议，进一步加强在搜寻工作中的三国合作。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埃博拉病毒的问题。西非国家的埃博拉疫情已经蔓延到了塞内加尔了。塞内加尔星期五宣布发现第一例埃博拉病例。塞内加尔卫生部长塞克告诉记者说，被感染的病人是一名几内亚的大学生，他本周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的一个医院里面寻求治疗。塞克说，这名年轻人承认在几内亚跟埃博拉病人有过接触。塞内加尔是西非受到埃博拉疫情袭击的第5个国家。埃博拉病毒今年已经导致1500多人死亡，绝大多数在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五警告说，已经持续6个月的疫情有升级趋势，40%的病例出现在过去21天。同样在星期五，科学家说，一种治疗埃博拉的实验性药物治愈了18只感染埃博拉病毒的实验室猴子。科学家说，即使是感染了病毒5天之后的猴子，在用药之后也可以痊愈。就在世界各国卫生组织纷纷向遭受有史以来最严重埃博拉疫情的西非国家提供物资跟专家的时候呢，在美国，普通的美国人和一些非洲裔美国人也在设法帮助。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比尔森的报道。
在首都华盛顿的一所住宅外面，一张纸上写着帮助非洲行动，向塞拉利昂提供物资抗击埃博拉。屋内是一个个装满了塑料手套、清洗剂等物品的纸箱，这些都是运往塞拉利昂的。非洲行动的组织者之一埃伯勒姆说，
I was born on the African continent.
我出生在非洲大陆上，我跟那里的人民仍有关系。
埃伯勒姆还帮助邻居们参与在非洲抗击埃博拉。一个路德教教堂向非洲捐助了金属课桌，因为这种课桌能够消毒。其他教会也筹款向非洲运送物资，海运公司减价为他们运送。美国许多老百姓都伸出了援助之手。
我们在北卡举行宣传活动，很多人都来了，带来了捐赠物品。有人从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远道而来，大家做出了强烈的回应。
这个集装箱离开巴尔的摩港口，9月初到达塞拉利昂。非洲行动也向尼日利亚运送了一些援助物资。
我们共有25家医院使用这些物资，其中大部分物资是预防性的。 确保尼日利亚的疫情不会恶化到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那么严重。
埃里克·沃瓦阿作为难民从利比里亚来到美国，他在路易斯安那州安家，他在那里搜集物资，帮助利比里亚人抗击埃博拉疫情。氯能杀死埃博拉病毒，所以西非的人们将氯加入水中洗手。
这就能让一家人防范埃博拉病毒的蔓延。在利比里亚，这么一个东西只有10美元，大多数家庭都买得起。
美国人在捐赠肥皂、水、医用手套以及防范眼镜等等。
这个地区的人们可能无法直接前往利比里亚，但他们却能在这儿做点什么，帮助那里的人们。
埃里克说，这些不起眼的捐赠就能拯救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他的目标是每个月能够运送一些食品和药品到尼日利亚，直到致命的埃博拉病毒得到控制。美国之音比尔森，华盛顿报道。
接下来我们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当中来看一下有关于俄罗斯跟中国的武器交易的事情。这一次呢，俄罗斯的 S-400 防空导弹系统最近第一次在今年的莫斯科国防武器出口展上亮相了。有报道说，中国同俄罗斯围绕采购这种先进武器系统的谈判呢，取得了进展。中国有希望成为 S-400 防空导弹的第一个外国买家。有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同西方因为乌克兰交恶而正在推动俄中武器贸易。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在这篇的报道上面呢，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提到，不久前在莫斯科郊外结束的俄罗斯国防武器出口展上，第一次对外展出了 S-400 防空导弹系统，说明俄罗斯决定向国际市场推销这种先进的武器。而中国派出的各种代表团也在展览上积极的活动，显示中国对俄罗斯武器的兴趣丝毫不减。俄罗斯同中国几年前就已经开始针对 S-400 防空导弹交易展开谈判。普京总统今年年初做出了向中国出售这种导弹的政治决定。俄罗斯官员透露，谈判最近取得了进展。俄罗斯总统办公厅主任伊万诺夫7月份访问中国的时候表示，中国有可能成为这种防空导弹的第一个外国买家。俄罗斯军事分析人士皮亚图什金说，俄罗斯担心中国仿制，谈判取得进展就意味着双方在保护知识产权领域达成了妥协。皮亚图什金说，谈判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一直围绕如何避免中国仿制俄罗斯武器，这让类似的事件呢是不可以再发生的。如果中国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做出某种承担跟承诺，不再仿制，这笔交易就很快能够达成，俄罗斯同中国的军火交易额也能够大幅的提升。那么中国可能购买大约2到4个大队的 S-400 导弹系统，中国还要求俄方提供 S-400 导弹的详细技术数据。有报道说，中国刚开始只是想要采购一个大队。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和俄军总参谋部怀疑中国的目的就是为了仿制，因此呢，曾经坚决反对过这笔交易。熟悉中国事务的军事战略分析人士卡申认为，俄罗斯同西方因为乌克兰交恶将推动俄中武器交易。双方多年谈判的几笔大的军火交易中的棘手问题会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更容易得到解决，这就会加快两国签署新的军火合同。俄罗斯媒体说，向中国出售 S-400 防空导弹以及其他先进武器更是普京对西方发出的信号。香港南华早报最近的文章说， S-400 防空导弹合同将是双方近些年来的第三大军火交易，显示两国关系的进一步接近。而俄中军火交易日趋活跃呢，正引起邻国的警惕。一名印度学者说，中国从俄罗斯采购新一代的 S-400 防空导弹会增加印度的担心，但是中国学者认为俄中彼此都需要这笔贸易。 各位听众，现在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印度总理将在星期六30号启程，对日本进行5天的访问，以加强两国的国防跟经济关系。最近呢，印度跟中国的友好关系持续的升温，部分的原因就是为了抗衡中国。日本跟印度呢，都跟中国有领土的纠纷。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帕斯理查从新德里发来的报道。
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这次日本访问议程十分广泛，他希望日本能够在印度的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建设上有更多的投资，同时他也希望能够与日本在民用核能的合作协议上有突破性进展，以打开印度从日本进口核能源技术的大门。两国将就国防合作问题进行磋商，讨论日本向印度海军销售2栖搜救飞机的可能性。这次访问除了会晤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印度总理莫迪还将会晤日本防卫大臣小野四五点。新德里政策研究中心的战略专家巴拉特·卡纳德说，由于对进取心越来越强的中国抱有忧虑，印度和日本正在寻求更密切的合作安全伙伴。
You have Japan at one end and India at the other in terms of bookending China. You know, it's one way of...
一边是日本，一边是印度，中国夹在中间。这样一来，印度和日本既可以围堵中国，又能保持他们与中国的经济往来，不损害经贸利益，作为一种避险策略而加强军事合作。这样，当北京的政策或雄心变得过于咄咄逼人，或者手伸得过长的时候，能够重新考虑考虑。
印度和中国的领土纠纷由来已久，印度还担心中国和印度邻国建立的友好关系会对印度形成包围圈，而日本和中国的矛盾因为东中国海岛屿纠纷而升级。不过贸易也是促使莫迪总理寻求和日本合作关系的重要因素，日本是莫迪出访的南亚以外的国家第一站，与莫迪总理同行的还有一个大型的商务代表团。莫迪总理的施政计划要把印度进一步的引向21世纪，他希望在建设高速铁路和智能城市方面得到日本的支持。新德里的观察家研究基金会的马诺吉·乔西说，共同的利益让亚洲第二大和第三大经济体彼此靠近。
Japan is a country with a great deal ofHigh technology, it's got investable resources.
日本是个高科技国家，拥有许多可以投资的资源。他们在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上正在扮演着重要角色，而我们需要的支持远远比现在要多出很多。所以我们视日本为我们的好伙伴，因为和中国的问题，日本也很看好我们。所以很多日本公司把我们当作针对中国的避险赌注，把我们看作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日本希望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一个信号是日本日经新闻报道，日本和印度预计将签署一项协议，共同开发印度的稀土金属。目前日本的稀土金属来源国是中国。日本对莫迪总理并不陌生，在莫迪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的时候，他访问过日本2次，每次都受到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接见。巴拉特·卡纳德说，安倍和莫迪之间的私人友谊众所周知，预计这种友情会进一步发展下去。
这种友谊是巩固关系的胶水，他们彼此相处得很好，对目前世界的看法也基本一致，都是民族主义者，都是中间偏右，价值观合拍，经济观点也合拍。
莫迪总理是安倍首相在推特上关注的3个人之一。在访问日本之前的推特外交中，这位印度总理用日语和英语发推说，日本与印度的友谊经得住时间的考验，我们是两个充满活力的民主国家，致力于推进世界和平与民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中国媒体报道说，广东电视台的新闻频道从9月1号开始就要全面以普通话来取代广东话播音。 美国之音采访的广东官方媒体则否定了这种说法。与此同时呢，是不是应该推及普通话而废掉粤语呢？这样的辩论却还在继续当中。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的报道。
多家媒体最近报道，广东电视台的新闻频道将从9月1日全面采用普通话播音，不再使用粤语。但有报道说这个消息不属实。星期六，也就是8月30日，美国之音致电广东电视台了解有关情况。播出部的一位工作人员说：“
新闻频道这个我还真的，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接到通知，不大清楚。我只能说珠江频道应该还是有粤语的，应该不是所有频道，因为你珠江频道至少是面对广东省内的一些下面的地线市嘛，不可能一下子就用普语吧，应该不会。新闻频道就不清楚了。”
谢谢你小姐啊。
10月1号就知道了吧。
报道援引广东电视台消息人士的话说，该台新闻频道的正点新闻7月底就已改成普通话播音，该频道其他栏目以及这家电视台其他频道的新闻栏目都没有收到更换播出语言的通知。另外，广州市广播电视台人士也说没有听到改普的通知。该台以前曾做过普通话播音尝试，后因收视率下降而暂停。该台新闻部的陈先生对美国之音说：“
没有，没听说过。”
哦，台里有没有这个意思？
这个就不太清楚了，因为这个我也不知道他们知不知道。
可是当地的广州的很多老百姓都是外地人，他们听不懂粤语，所以有这种需求。
也有，就是普语的频道，经济频道也是普语的，是有粤语的啊，不，有国语的那个频道的。
广东电视台新闻频道是否全面采用普通话播音，9月1日便可知晓。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张宇泉对美国之音说：“
但是呢，这个事情前面已经有过很长时间的一个争论了。以前那个汪洋在的时候，已经有过这个粤语还是这个普通话的一个争论了。相当一部分这个广东市的居民啊，
对，
他还是希望，这个能够用粤语来广播的。”
对，
因为它这个本地语言的一个特色嘛，
广东省佛山地区的郭女士对美国之音说，她本人对粤语和普通话都能够接受。她说：“
反正我听什么话都习惯，没问题啊，反正都讲国语嘛，都没问题的。”
推普废粤被认为是广州市以及广东省与时俱进的需要。有广州政协委员表示，广州市外来人口已经占全市总人口的1/3。张宇泉教授说，中山大学的学生当中，外地学生约占90%，其中许多人听不懂广东话，工作、学习和生活诸多不便，他们的权利应该得到保障。广州居民、教师李叶兴说，目前推动推普废粤的力量不是市场，而是行政当局。他说：“
文化认同就很难说，反正他这种是一种行政的力量嘛，不是市场的力量。如果是通过这种市场，市场的话觉得这种话的话呢，可能很少人听，那这个市场力量就没那多，但是它这个行政力量嘛，你说是吧？那种私人媒体的情况下呢，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因为现在电视台都是共产党的喉舌嘛，都是那种政府就是官营的嘛，官营的话他就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制定这些方面的策略嘛，是吧？”
法新社说，中国在强推普通话问题上陷入分裂。南方城市广州的地理、文化和语言都和北京距离遥远，中国当局因此要求那里的地方电视台放弃广东话，使用普通话，因为普通话是中国政府、教育以及官方媒体的语言媒介。另外，推广使用普通话还被认为是削弱地方主义、建立共同认同感的手段。中评社援引广州政协人士的话说，调整广东省以及广州市电视台播出语言是增加普通话而非取消广东话，目的是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例如，粤语播音不利于广州国家中心城市地位的建设，另外广州需要加强举办亚运会的软实力等等。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来自世界各国的显要 九月份呢将要聚集在天津，参加2014年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中国经济发展是否能够摆脱下滑而走向创新呢？也是这次达沃斯论坛要讨论的主要议题之一。包括美国之音在内的部分驻华记者最近就应邀实地探访了2014年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举办地点天津的梅江国际会展中心。今年的达沃斯会谈将在9月10号到12号举行。美国之音记者看到工人们正在加班加点对梅江会展中心进行最后的装修准备工作。根据负责达沃斯论坛筹备工作的天津市政府大型活动办公室综合协调处处长张俊的介绍，今年的达沃斯论坛规模空前，采访跟报道论坛活动的有将近500名来自世界各国的记者。据天津政府的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为止已经有100多国超过了1800名代表注册参加2014年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规模超过以往的同期水平。计划来天津的包括有丹麦首相，还有阿尔巴尼亚总统，以及俄罗斯、塞尔维亚等国的政要。这次天津达沃斯夏季论坛的主题名为推动创新创造价值，显然跟中国最近经济发展速度下滑有关。中国政府希望通过发展高科技产业以及服务业等来实现产业升级，通过推动城镇化来转变中国经济结构。不过呢，观察人士对于中国的金融领域、房地产等行业出现的危机的可能性呢，仍然是表示忧虑。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国中国、俄罗斯还有几个中亚国家刚刚结束了在内蒙古举行的大规模反恐军事演习。过去一年来，中国境内发生了多起恐怖袭击事件，其中大部分呢发生在跟中亚接壤的动荡的新疆地区。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发自北京的报道就分析了这一次联合演习的重要性，下面请收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至少有7000名军人参加了这次被称为和平使命2014的联合军事演习。中国国家媒体说，这次类似实战演习的一个关键目的是击败一个正在策划发动袭击分裂国家而且得到海外其他恐怖组织支持的恐怖组织。就这次演习，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院的中亚问题分析师拉佩罗潘图奇通过 Skype 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他说，这次演习最初只是上海合作组织的一个旁枝末节的东西。上合组织是一个区域性的信心建立措施的组织，是中国希望用来帮助建立与区域之间的联系并使之得到稳定发展的一个组织。现在它已经慢慢转换成了一个对他们来说非常有用的平台。过去人们开玩笑说，这些联合演习只是俄罗斯向买主展示军事装备的一个机会。中国以前同其他军方进行互动时很困难，因为大多数参与演习的军队来自中亚地区，他们与莫斯科都讲俄语。但是潘图奇说，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改变。他说，中国人越来越多地派遣会讲俄语的军官参加这些演习。以前中国人像是局外人，但是这些演习的重心明显发生了转移。中国利用主办这次演习的机会凸显新疆被他视为日益严峻的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的威胁。在演习开始之前，中国处决了8名被控在新疆发动恐怖袭击的人。中国当局也公布了以前从未见过的被指称策划了去年底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袭击事件的主谋的画面。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中亚问题分析师亚历山大·库利说，上合组织几乎从一开始就采纳了中国打击恐怖主义、分离主义和极端主义这三股邪恶势力的标准框架，这成为上合组织的使命的一个组成部分。 所以安全方面的合作实际上在经济合作之前就已经开始了。但是中国特别希望看到上合组织成为一个它在中亚开展其他部分业务的一个多边的面纱。自从上海合作组织在2001年成立以来，中国与中亚的经济和安全往来一直非常频繁。自那以后，中国与该地区的年度贸易额从不到10亿美元增加到700亿美元。中国说上海合作组织不是一个军事同盟，但是随着美国撤出阿富汗以及北京权衡它与喀布尔今后的关系，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中的安全成分正在受到日益密切的关注。美国之音艾德，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在我们现场直播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看看有关于中国反腐败、资产还有外流等等的问题。中国媒体日前报道说，由于担心国内资本外流可能会给腐败官员提供腐败资产在海外洗白的机会，中国近期不会放松对个人海外投资的控制。中国的经济专家在美国的学者们就认为说，其实这个腐败资产在中国对美国投资总数中呢是占很小的数目的，美国总体上是欢迎来自中国的投资。中国人民日报旗下的中国经济周刊日前刊登的文章就说，中央处于反腐等决策通盘考虑，短期内呢还不会对个人境外投资全面放行。中国监管部门的担心是，一旦限制放开了，中国国内资本大量流向海外，就会给腐败官员向海外洗钱或者洗白腐败资产提供渠道。了解中国经济跟社会问题的美国专家认为，虽然中国流向海外的腐败资产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问题，但是中国为了经济发展还有防止人民币升值过多，在过去的许多年里呢，一直鼓励中国企业扩大在海外的投资，以减少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詹姆斯·诺特是世界政策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他说他的确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中国的一些富人和企业有许多可以非法把钱转移出中国的办法，这违反中国现行的资本控制规定。他们这样做的诱惑很大，因为促使他们将资本转移到国外的起因是中国的资产市场欠发达，特别是资本市场。诺特认为，中国过多的依赖于房地产，而房地产很可能是泡沫，很多投资者想找到替代性投资的可能性，所以他们就试图逃避控制，走出国门。这的确是个相当大的问题，而且问题正变得越来越大。不过呢，有专家认为腐败资产在中国对美国投资总数中占很小的数目，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专家史建道他就说，单从中国在美国投资的数字来看，与贪腐相关的数字很小，值得关注的方面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美国购置房产，中国人成为美国房产第二大外国购买群体。他把这种房产叫做有钱人的狡兔三窟，有些人一旦感到在中国不安全了，就可以到美国的房产里住下来躲起来。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是在中国干了坏事的人。在2013年4月到2014年3月间，中国人在美国购置房产的总金额达到220亿美元，这其中不乏有中国的贪官通过这个渠道转移自己的腐败资金的情况。一些美国国会议员和批评人士对中国投资进入美国一直持反对和警觉的态度。他们认为许多中国企业都具有政府的背景，如果让这样的中国企业进入美国，甚至并购美国企业，会给美国的经济安全乃至国家安全带来威胁。不过，美国许多州和地方政府实际上是非常欢迎来自中国的投资的。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史建道说，这个问题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华盛顿观点，也就是对中国投资批评的很多，还有一种是地方观点，很多州的州长跟地方政府官员则是非常喜欢中国投资。如果只是从华盛顿观点来看，人们就会认为某一些投资是受欢迎的，而某些投资是不受欢迎的，批评的声音很大。 但是这只是一面之词。石进道个人认为，总体上来看，中国投资在美国是相当受欢迎的，特别是受到州长们的欢迎。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中国经济专家石进道说，某些中国投资当然在华盛顿颇受质疑，但是呢，很多时候也只是谈论的多，最后并没有阻挡住这些投资进入美国。中国双汇集团最终成功收购美国史密斯菲尔德的肉类公司就是个例子。除了在电信和其他几个高科技领域之外，应该说中国投资在美国是很受欢迎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的国会议员位高权重，影响力非常的大，但是呢，根据最新的一项统计，国会中最穷的议员呢，竟然负债高达400多万美元。不过美国国会中更多的是百万富豪。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发来了下面这篇报道内容。
下面我们就看看这篇报道的具体内容。美国国会议员肩负着制定国家法律的重任，不过光鲜亮丽的头衔不一定会给他们带来财富。根据美国无党派的当代政治中心最近的统计，国会众议院中的10位最穷的议员都是负债超过他们的财产的价值。排名第一位的是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瓦拉戴奥，他的负债是410万美元。第二名为民主党议员黑斯廷，负债223万美元。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主席戴比·舒尔茨排在第三位，他的负债额是104万美元。最穷的参议员是民主党的参议员戴比·斯塔比诺。这些议员负债的原因是很多的，其中包括投资失败和法律诉讼等等。美国议员的平均工资为174000美元。虽然高于工薪阶层的平均工资，但是议员们要在选区和华盛顿之间来回跑，他们在华盛顿并没有住房方面的补贴。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莫瓦尼议员虽然没有登上最穷的议员榜，不过他告诉美国之音，为了节省开支，他在华盛顿的时候就索性住在办公室里。他说华盛顿住房很贵，如果我在国会山附近租一个公寓，一年要花25000美元。既然我能在办公室里面的住，我太太绝对不允许我花这么多钱租房子。莫瓦尼议员让我们参观了他的衣帽间，但是他说里面太乱，没有让我们进行拍照。美国国会里像莫瓦尼议员这样住在办公室里面的议员还有很多，有的数字甚至说高达1/5的议员住在办公室里。美国议员需要申报他们的个人财产，不过一些财产不需要具体的价值，只需要列出一个大概的范围。比如一个议员如果拥有某公司的股票，他可以说这些股票的价值在2000到2万美元之间。当代政治中心使用的是两者的平均数，因此这个穷议员的排名榜只是一个参考数字。美国国会议员必须要遵守国会的道德行为准则，其中包括不得接受超过50美金的礼物，不得滥用竞选经费等等。美国前国会议员小杰西·杰克逊因为使用了75万美元的竞选经费用于个人用途，去年8月的时候呢，被判刑30个月，目前还在联邦监狱里面服刑。当然，美国国会里更多的是百万富翁。今年国会534名议员当中，净资产超过100万的人就有268位。第一次超过了议员总数的半。国会最富的议员是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埃萨，拥有4亿6400万美元的资产。他的资产来自他家族的汽车警报器的制造业。以上是美国之音 卫视记者杨晨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很多人有心从事慈善活动，因为与人为善，而且呢付出自己的爱心，这是一种具有善良意愿的社会活动。它是向有需求的社群提供不计回报的帮助和赞助。那么慈善活动呢，是促进人类的这个福利的进步跟这个资产，用透过这样的送钱或者送资产的方式呢，由教育或医疗机构转赠给有需要的人。所以呢，慈善机构是充满了正能量，是有助于人的。最近呢，在全世界各地风行的冰桶的方式呢，是一种慈善的方式，但是到了中国却引起了相当多的讨论跟争议。下面我们就请您收听火墙内外的详细内容。
今年夏天，一种叫做冰桶挑战的慈善捐款活动在全球如火如荼地展开。冰桶挑战的全称为 ALS 冰桶挑战赛，它是一项在社交网络上发起的筹款活动，接受捐款的机构是美国 ALS 协会，它的中文称为萎缩性脊椎髓索硬化症，俗称渐冻人症。由于前美国棒球明星卢·贾里格得的就是这种病，因此渐冻人症在美国又称为贾里格症。得这种病的人肌肉会逐渐衰弱萎缩，但患者的思维仍会保持敏捷。确诊后，患者的寿命通常只有2到5年。事实上，不少名人都患有渐冻人症。除了刚才提到的美国棒球明星卢·贾里格歪之外，继爱因斯坦之后最杰出的物理学家之一，英国剑桥大学的斯蒂芬·霍金在21岁时就患上了这种疾病。美国新古典主义重金属吉他演奏家和作曲家杰森·贝克的成功之路也是被渐冻人症所阻止，就连前中共领导毛泽东的私人秘书李志绥在他撰写的回忆录中都称，毛泽东晚年患病时，医疗小组原来以为他患的是帕金森症或者是中风，但最后得出的结论却是肌肉萎缩症。尽管许多名人都患有渐冻人症，但过去这种病症一直都被外界所忽视。这种冰桶挑战的目的就是要引起人们对肌肉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的注意。冰桶挑战的规则是这样的，被点名的人要往自己身上浇一桶冰水，并将这一视频发布在社交媒体上，然后点名向3个人发起挺战，要求他们在24小时之内也这样做。如果接受拒绝挑战，那就得向与 ALS 协会相关的慈善基金捐献至少$100，用于 ALS 研究。而实际上，许多人既接受挑战，同时也愿意捐助款项。名人的广泛参与也是这次冰桶挑战活动的一个亮点。在美国接受这一挑战的包括微软董事长比尔·盖茨、脸书 CEO 扎克伯格、前总统小布什以及 NBA 大牌明星格布朗·詹姆斯。8月18号，冰桶挑战活动蔓延到中国，小米董事长雷军率先接受挑战。接受冰桶挑战的其他中国名人包括百度创始人李彦宏、前 NBA 篮球明星姚明等人。最近在美国花了$30,000买了张山寨版的世界首善证书的陈光标也不甘落后，大张旗鼓地接受冰桶挑战。标哥别出心裁，标新立异，让人用30多桶冰水往他头上浇，并且在冰水中浸泡了30分钟。风头压过其他名人，大有创吉斯尼世界纪录之势。尽管如此，陈光标还是保证要捐款，只不过他的捐款数额暂时保密。与此同时，陈光标在8月22号声称，谁要是能够打破他在冰水中浸泡30分钟的记录，他就会捐款 元的人民币，这一承诺有效期为六天。不过陈光标泡冰水的视频受到保健专家和许多网民的质疑，有人认为他有掺假成分，陈光标对此矢口否认。从捐款数额来看，冰桶挑战活动在美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据美国 ALS 协会发布的最新数字，从7月29号到8月27号为止，协会已经收到了9430万美元的捐款，远远高于去年同期收到的270万美元的捐款。在中国方面，负责接收这项捐款的是慈娃罕见的关爱中心。冰桶挑战活动开展几天之后，瓷娃娃基金会收到了捐款数额就突破了700万元人民币。顺便解释一下，冰桶挑战在中国的捐款数额分为两种，直接在网上捐款，起捐100元人民币，通过登录手机客户捐款，起捐1元。值得一提的是，北京时间8月29号晚上7点左右，记者打电话给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询问有关冰桶挑战的捐款情况。该中心负责信息传播、公众参与工作的张浩宇称，陈光标只是承诺捐款，但至今该中心尚未收到他的捐款。由于陈光标设定的挑战，他记录的有效期为6天。目前不但已经过期，而且至今无人应战，因此看来彪哥捐款的可能性已经是微乎其微了。尽管美中两国政府都对这次冰桶挑战活动给予了肯定，但是美国国务院发出通知，禁止外交官参加冰桶挑战。8月21号，国务院发言人哈夫在记者会上表示，根据联邦政府的规定，不允许美国外交官以公谋私，无论这项活动有多么的正当。中国民政部也在其官方微博表示，建议活动的组织者更加注意活动的时效，避免娱乐化、商业化的倾向。另一方面，由于美国加州持续干旱，因此当地有关官员批评冰水挑战浪费水资源。与此同时，中国河南省中部干旱地区的抗议者也反对冰桶挑战活动，他们把红色空桶举过头顶，并在身上贴着“河南请对冰水挑战说不”的标语，以表示这个活动太浪费水资源。中国一部分网民认为，一些名人在没有邀约的情况下发起这个接力属于自娱自乐，这种做法的炒作的意义大于公益，应当发起捐助国失学儿童等方面的项目。另外一部分网民则认为，就算有点娱乐效果，但只要达到活动的初衷就好。有分析人士指出，无论参与者的动机如何，冰桶挑战这种类似接龙游戏的全球募捐活动带来一个积极的结果，就是 ALS 开始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熟悉，公众对这种疾病的关注度呢也大大的提高。 ALS 协会获得的巨额捐款也有助于今后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江河在华盛顿报告。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最后我们要一提的是，星期四纽约时报发表社论，支持纽约州的副州长参选人华裔的法学教授吴修明，使这个不受重视的职位以及这位被视为是学术界的局外人一夜走红。那么纽约州的民主党初选呢，做最后冲刺的吴修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纽约时报的支持呢是个大好消息，大大推动了他的竞选。那么9月9号，纽约州将举行民主党的初选，胜出者将代表民主党在11月与共和党候选人对决下一届的纽约州长跟副州长。纽约州传统上是民主党的天下，赢得了民主党在纽约州的初选，就意味着连最后的胜利是不远了。现任的州长葛摩已经宣布竞选连任。 刚刚因为副州长不宣布，因为宣布不连任，所以呢就挑选了前女众议员霍楚为其搭档。现在呢，华人参选可以说是非常重要，吴修明的出现刚好证明了这一点。各位听众，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进行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我是赵婉成，晚安。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最后时段的美国之音的简要国际新闻。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说，乌克兰危机正走向绝境。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星期六在布鲁塞尔与欧盟领导人讨论乌克兰危机问题。有报道说，亲俄罗斯分离主义分子在乌克兰东部抗击政府军的战斗中取得新的胜利。巴罗佐就此发表评论说，欧洲准备针对据信向分离分子提供支持的俄罗斯采取新的措施，但是政治解决的门依然是敞开的。乌克兰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发言人李申科星期六说，反政府武装不断加强军力，乌克兰军队被迫撤出了东部的几个城市。乌克兰军方星期六早晨说，俄罗斯导弹星期五在政府军与反叛武装交战的东乌克兰击落了乌克兰的一架战斗机。军方声明说，乌克兰一架苏制25型战斗机星期五被击落，驾驶员安全逃出，但是乌克兰没有透露战机被击落的地点。非洲南部小国王国莱索托的首相逃往南非，躲避他所说的政变。目击者说，军人在莱索托街上巡逻，并且占领了政府建筑物。莱索托军方将领说，当地已经恢复正常。莱索托是南部非洲的一个山区小王国，周边完全被南非包围。星期六，首都马萨卢听到了枪声。目击者说，军队占领了至少一个警察局。首相托马斯塔班尼说，军事行动等于是政变。他对美国之音说，他是在接受有关军方打算暗杀他的情报之后逃往南非的。塔班尼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的时候说，他在莱索托治理腐败，所以有人企图政变，他呼吁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帮助恢复秩序。据报道，莱索托脆弱的联合政府大约几个星期前解体。该国1966年独立以来多次发生政治动乱。美国国务卿克里呼吁建立广泛的国际联盟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克里在星期六《纽约时报》上发表的文章中说，以美国为首的最广泛国家联盟做出的统一反应将有可能遏制这个恐怖组织。奥巴马总统本周淡化了美国将空袭扩大到叙利亚的可能性。奥巴马总统说，还在研究对付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的战略。白宫发言人厄内斯特说，总统具体讲到了针对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的军事选项。为面对叙利亚境内的一些挑战，我们已经采取了一系列与那里整体形势有关的军事行动。阿富汗官员说，塔利班叛乱分子星期六对东部城市贾拉拉巴德的一个情报总部发动了袭击，造成了至少6人丧生。一位名叫艾哈迈德·沙赫的目击者说，一大早我们还在家里睡觉，突然听到枪声，紧接着是一声巨响。西非国家埃博拉疫情已经蔓延到塞内加尔，该国周五宣布发现第一例埃博拉的病例。各位听众，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今天最后时段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或亚洲3号卫星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